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大荧幕，这个是启示录进到17章跟18章，有时候叫做大巴比伦。那这个不是启示录写时间往前走，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七碗，第七个碗倒了以后，再来就是耶稣要再来了。所以这两章圣经等于叫 review， 他回过去看过去那几章当中所提到的世界的情况。他用这个大荧幕来描述当时世界的情形。我们来看这个短片啊，就了解今天我们要看的对大荧幕的描述到底是怎么样。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的前面几节。
And there came one of the seven angels, which had the seven vials, and talked with me, saying unto me, Come hither, I will show unto thee the judgment of the great whore.It sitteth upon many waters, with whom the kings of the earth have committed fornication,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have been made drunk with the wine of her fornication. So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I saw a woman sit upon a scarlet-colored beast, full of names of blasphemy,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And the woman was arrayed in purple and scarlet color, and decke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having a golden cup in her hand, full of abominations and filthiness of her fornication. And upon her forehead was a name written, Mystery, Babylon the Great, the mother of harlots and abominations of the earth.And I saw the woman drunken with the blood of the saints, and with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of Jesus. And when I saw her, I wondered with great admiration.
好，就这样，这个是描述这个大荧幕。那这个是那个七个天使，最后拿七个碗，其中的一个来跟约翰讲解释这个事情哈。那如果你注意看启示录。拿七碗的天使来跟约翰讲话有两次，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章。如果你注意到，这是一个对比。那这一次呢是要介绍那个世上君王的大荧幕，所以他是，我们叫人尽可夫，他跟很多人都发生性关系，所以他叫大荧幕，啊，又叫做大巴比伦城。可是第二次当拿着七个金碗，那个七个天使的一个来跟约翰讲话的时候，是在启示录21章。那所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她叫做羔羊的心腹，又叫做圣耶路撒冷城。所以这里有两个对比，两个女人，两个城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大荧幕，这个大巴比伦城。那这一个人呢，这个女人呢，影响很大。那她的描述影响大，她说坐在众水之上。那众水之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17章就有解释了，在17章第15节说，天使对我说，你来看见那荧幕所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换句话讲，圣经每次提到这个用四个描述说多什么多什么的时候，代表这个是全世界的人。所以这个大荧幕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或是现象，它是影响整个世界，我们叫做 universal influence。所以这是全世界有的现象。那这是一个原则，当你不知道这个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在圣经去找，那这个就很清楚，马上在15节就找，这圣经自己解释圣经，这个我们叫做以经解经。每一次如果你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对圣经的解释，那个解释就不太会错到哪里，你也不需要再想水代表什么什么，因为圣经自己都给自己解释了。那这个荧幕为什么被叫做荧幕呢？因为它跟地上的君王都行淫。那它行淫呢，还有一个描述叫做奢华。所以呢，这个淫乱呢，也跟这个奢侈有关系哈。那圣经就指着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那旧约圣经一提到荧幕，大部分是描述一种偶像崇拜。在以西结书6章第9节说。他们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所以这是一个宗教现象。我们要么就拜创造 天地的上帝，要么就拜上帝所创造的任何东西，那个就叫偶像崇拜。所以这个大银幕代表的是一种宗教现象。那这个宗教呢，跟君王代表的是政治，所以在这里有提到宗教跟政治好像有挂钩，它跟他们发生很亲密的关系。那产生的结果是奢华。那奢华在十七章讲的比较少，在十八章讲很多。所以追求经济的发展会跟末世有关系吗？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想哈。那所以呢，这里提到的是政教勾结，还有奢侈浪费，是这个大银户所代表的。然后不只是政治领袖会跟这个宗教的系统结合呢，影响的是整个老百姓。那我们这一次台湾的食安问题就看得出来哈，我想政治应该有问题，可是大家都在憋精，对不对？那商人想赚钱，对不对？想赚更多的钱，那影响的是什么？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有关食品的问题，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受影响了哈。那当时也是一样，大银户不是只有影响上阶层的统治阶级，连下面的人都受影响。所以接下去圣经就说，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代表这个大银户这个宗教体系的影响，不只是对政治人物影响，甚至变庶民百姓，所有的人都受影响哈。那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所以这个银户很厉害，他不只对在上者，连对一般的百姓都给他影响。我把它讲作上行下效，纸醉金迷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大银户不是自己走来走去，他还骑一只野兽，那只野兽是红色的，它是七个头十只脚，所以呢，大银户有他的伙伴。那如果你对这一只七头十脚的野兽有印象的话，其实第一次介绍它不是十七章，是十三章。那一只野兽是从海里面爬出来的。十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我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脚七个头，十个脚带着十个冠冕。所以十三章所描述的，在十七章这里又重复的描述。那我在讲十三章讲过，这个代表的是那个敌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体系。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大银户跟这个野兽呢是结合的很紧密，他骑在他的上面，所以大银户是，你可以说他掌控这个怪兽，或是说被怪兽撑着他啊来影响这个世界。那想到那个电影叫《Beauty and Beast》哈，那这个是我们启示录的《Beauty and Beast》。一个漂亮的女人骑在一个可怕的野兽上面，那代表什么呢？ Beauty 是给你色诱，那如果色诱不成的话，那就 Beast， 那就给你威迫。啊，你记得我在讲啊十三章的时候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后来这只野兽就把这个美女吃掉了。啊，这个我们在下一次讲的时候再讲哦。就是政治体系发现宗教用了以后没有用的时候，他就整个把它毁掉。那他的穿戴是很特别的，他穿着红色跟紫色的衣服，那红色跟紫色是高贵，就是很尊贵或是很贵的衣服哈，啊，穿得很漂亮，不止穿得很漂亮，他还戴的啊金光闪闪的哈，他戴的宝石啊，戴的珍珠啊，戴的黄金做装饰，那这个正代表他奢华的一面，他有能力穿戴这么漂亮。我们下一次到十八章再重述讲这个情况。他穿着不只是紫色红色衣服，还有细麻的衣服，用宝石珍珠啊黄金做他的装饰。所以呢，这个大银户看起来是珠光宝气齁，是光鲜亮丽，是很诱人的，很漂亮的。啊，他手里还拿一个金杯。啊，可惜呢，你注意看呢，金杯里面装的是我们很不喜欢的叫做污秽的东西齁，哦。外面是很漂亮，里面是见不得人。啊，这个是这个大银户的特点，这个宗教体系的特点。外面看起来很好看，可是里面很肮脏。记不记得耶稣在骂那些法利赛人的话吗？那个是当时的宗教体系，不是吗？马太二十三章二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你们把外面弄得很好看，里面却充满了勒索跟晃荡。我们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台湾话叫做喝跨桃，外面很好看，可是里面却见不得人，很肮脏。英文有一句话说 All that glisters is not God， 不要被外貌欺骗。有一些人外貌看起来哇，一脸这个好像很好的样子，可是其实他的为人，他的内心其实是很糟糕的。那他的额头有名字，这个名字正是我们困扰的地方。他的名字叫做奥秘哉大巴比伦，是世界上一切淫妇还有可憎之物的母亲，所以他是所有的这一些啊，就是淫乱，就是关系混乱的起头啦。他是妈妈齁，那这个大哉齁，大巴比伦奥秘哉，这个我想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节，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王国的那个国王尼布甲尼撒王，他发现他盖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是空中花园，那个世界七大奇景，他就很高兴在屋顶说大哉巴比伦齁，那一句话就在那里出来，他说哇我好伟大，可是耶稣说你伟大，可是上帝说你伟大，可是伟大不掉齁，然后就让他变成牛啊，他就被神啊审判啊，这个是但以理第四章三十节写的齁，他说这大巴比伦我的大能大力，你看大大大齁，我有威严荣耀，我想这是大淫妇的一个象征，就是我最大，那个叫什么女人我最大，那个应该是大淫妇齁，反正最大这个东西出来了齁，那个就是自我偶像化齁，你不是拜什么东西，你就拜你自己，是我最大，天底下我最大，如果宇宙有神，神就是我，那这个是所有的偶像崇拜的母啦，哦，所以我说这是自我崇拜，或是叫做成就偶像，因为这是巴比伦王，他觉得他很有成就，他觉得这个是他最厉害，他是以这个做他的崇拜的对象。然后呢，这个宗教体系呢，对耶稣基督的信徒呢是不友善的，所以最后一句话写说，他的酒里面除了他的淫秽以外，还有装了圣徒的血，他把它喝了，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人。那所以呢，约翰就觉得大大的稀奇齁，那如果你想一想，约翰的时期就是当时犹太的宗教体系正是大大的破坏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约翰被抓在拔摩岛，除了罗马政治体系来破坏他以外，还有犹太的宗教系统也是破坏他，所以最后用这个来结束。耶稣说从亚伯开始到撒加利亚为止，所有的血都是你们流的，那这个对象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当时的宗教体系。所以呢，这是宗教迫害，或是以今天来讲就是回教对全世界的一个宣战，它叫做圣战，就是 jihad。 其实全世界历史当中杀人最多的大部分是在宗教的这个号召下面产生的齁，所以宗教体系这个所谓偶像崇拜，不是拜真神耶和华，也会对人产生迫害。啊，约翰十六章第二节，耶稣说到有一天呢，杀你们的会以为是侍奉神，所以这个错误的宗教系统呢，是会对基督徒产生很大的迫害。好，那到底这个是谁？所以他说奥秘英文叫 mystery。其实用中文讲叫猜谜齁，就是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体系，还是一个什么现象。那所以呢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我能够查到的齁，这个对大巴比伦的诠释，那诠释有很多齁，那第一个诠释就是说他就讲得很清楚啊，叫大巴比伦，那但以理书第四章就有大巴比伦，他讲的就是那个伊拉克那个城嘛，那个巴比伦嘛，那将来可能他们会再盖起来。那这个巴比伦开始圣经讲的时候不叫巴比伦，叫巴别齁，开始那个名字叫 Babel。 那记不记得当时他们就是盖一座城还有一座塔，我们常常记得巴别塔，其实不止巴别塔，还有一个叫巴别城啊。那个城的目的就是要夸耀自己，对不对？我们塔顶要通天，那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那这个跟尼布甲尼撒王讲得很像，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啊，讲的就是那个城嘛，不是讲别的啦。那这个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 尼布甲尼撒王也是讲同样的话，神就审判，两个都得到神的审判。这个是字句论者的解释，你不必再想别的啦，就是这两个城啦、啊、那意思就是说将来可能这个伊拉克那里又会重盖一个大城，这是很多圣经学者在期待的。可是另外一派人说不是啦，约翰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被关在拔摩岛，写信是给当时的教会，所以这个大巴比伦一定是当时的一个城啦，那个城就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就是罗马城嘛，因为罗马政府就是在逼迫我们嘛，就是讲就是这个城啦，所以是破坏基督教的罗马城。那他们的根据是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因为那里彼得写信提到在巴比伦跟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我儿子马可，所以这个巴比伦指的是罗马，因为彼得是在罗马牧会，马可在那边做他的助手，所以这个圣经很清楚，不是在讲那个伊拉克，是在讲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罗马城啊。而且呢，他还举一个例子，十七章第九节，下次我们说，他说这个女人呢，坐在的这个七个头呢，是七座山。那刚好罗马城是盖在七座山的上面，所以你说这个就是罗马城嘛啊、哦？那这个是既往论，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另外一派说才不是嘞，不是罗马，是耶路撒冷。上次我在讲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这个宗教体系，耶稣所骂的不是外邦的宗教，就是犹太教，他们背离了耶和华，所以整个旧约在骂大银户，都是在骂那些以色列人嘛，他们的宗教背离，所以这个大银户应该不是罗马，那个是外教，跟神没有关系，神怎么在意他们拜什么呢？神在意的是以色列人啊，所以是耶路撒冷城。很好玩，他们找到的根据是大祭司的衣服哈，大祭司的衣服呢，居然有紫色，有红色，还有什么都把宝石装着在身上，圣经讲的不是那个大祭司不是穿的跟大祭司穿的一样吗？大祭司代表的就是犹太教嘛，所以这是耶路撒冷城啦。那刚好呢，耶路撒冷也是七个山的上面，所以这个历史论、既往论呢，就有这两个说法，一个说是罗马城，一个说是耶路撒冷城。那第三个说才不是嘞，就是梵蒂冈城啦。那这谁讲的很清楚？就是马丁路德啦、加尔文啦，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教皇权力很大啊，教皇统治整个世界，当时的世界欧洲啊，所有的政府呢都是被他管的。他说这个讲那么清楚，你怎么看不出来呢？因为这个耶和华跟何西亚说话，说那个淫妇啊，淫乱生的儿女啊，所以呢，耶和华在意的是神的选民。那神的选民到现在已经是转为教会了，那教会就是这个梵蒂冈统治的，那教会就是已经跟政府勾结嘛，对不对？那个政教合一嘛，所以才产生黑暗世界。所以呢，讲的大一路当然就是梵蒂冈嘛，就是教皇啦，就是变成个天主教，这是骂天主教的一个方法。因为十七章十八节说，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城，哪里有这个城那么厉害？就是梵蒂冈嘛，因为当时教皇是掌管整个欧洲嘛，整个世界嘛，所以这个是历史论，这是改革中当时要跟天主教对抗的时候，就把大银户拿来描述梵蒂冈城。有人说才不是嘞，启示录是讲耶稣再来将来的事情，所以你们讲那些都过去的事情，这个太过去了啦。不管是第一世纪、十六世纪，那个都过去了，是将来啊。你们知道吗？现在全世界的基督教都已经在跟回教握手，都已经在跟这个佛教握手了。你知道将来这个会变成全世界统一的宗教，那个才是大银户啦。不是现在的，那真的是有这种现象哈、就是地上的君王跟他行礼，万民都喝酒，所以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呢。然后这个跟世俗为友的就跟神为敌、他们找到一个就是 ecumenical syncretism 目前已经到了全世界十二个宗教，他们固定时间一起开会讨论我们怎么来促进世界和平。因为我刚才不是讲过吗？宗教是发生战争最厉害的嘛，杀的人最多嘛，所以说我们不要这样的，我们应该大家握握手，大家都好嘛， 那他们认为这个将来会变成一个大系统，这个影响是整个世界的，那个就是大淫妇，因为他们没有专专拜耶和华，他们认为阿拉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哈，这个什么都可以的，这种样子就是不跟神为友，这是跟世俗为友，这是将来论哈。他们认为这个将来会产生的是 One World Religion， 会不会我们不知道，不过相信将来论者他们这样解释，大淫妇是将来统一世界宗教的一个宗教体系。所以我要讲的是属灵论。属灵论说圣经其实里面都有属灵的功课，我们要从里面去看这个大淫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说大淫妇就是巴比伦黑银刀的代级啊，巴比伦不在我们台湾嘛，对不对？如果说是罗马马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在意大利啊，耶路撒冷也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啊，如果是什么普世教学，那是将来的事，跟我现在我在台北我在台湾的基督徒，那这个大淫妇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如果这个不是那些，是里面有一个教导，一个属灵教，那是什么？那个就是自我夸大跟奢华的偶像崇拜啊，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碰到的。我特别找到这一张照片哈，就是这个猫怎么看镜子自己像狮子一样，这个叫做自我崇拜哈，把自己看成是万兽之王啊。抵挡主高抬自己齁，自己坐在神的殿自称是神，就是崇拜自己啦。那这个就跟开始巴别塔跟那个巴比伦王讲的类似一样，那这个就不能一直指别人啊，是他是他，其实这个就是我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我们把自己看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大淫妇，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就是那一个大淫妇啊。你看18章第7节，荣耀自己奢华，那神说我要让他痛苦悲哀，那所以呢，这个奢侈浪费是崇拜自己的一个副产品啊。这个是在18章的时候会详细的讨论，这个是属灵论。self idol 跟 mammon 哈，金钱跟自我崇拜可能是这个大淫妇一个属灵的教导。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小心。不要贪爱世界或是侍奉马门，因为如果你贪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耶稣也说你不可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自我中心带来的常常就是贪财，贪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来就是不要把宗教跟得利混在一起，就是刚才我讲，如果这个宗教体系带来的是经济的也的繁荣的话，这个是问题的。记不记得耶稣曾经把店里面卖牛羊鸽子的换钱的把他赶出去吗？因为耶稣说不要在宗教体系里面做魔力的事情啊。大淫妇正是一个宗教体系，可是他结果是他穿金戴银吃香喝辣的齁。这个在我们的基督教界发生过很多次，我就举一个例子，这张图就是那个奉献太多，所以就拿去贴浴缸哈，就是把浴缸用黄金贴起来，后来被爆出来哈，被美国政府判罪坐牢，本来判了40年，到最后好像重判变成5年，8年啊，坐了5年牢，后来出来，这是一个牧师了哈，叫做 Jim and Bay Baker 哈。这个如果你有兴趣把这个一打你就查得出来，在网络上还有他们的记载齁，就是他很会布道，所以呢他是电视布道家，全美国的人都很喜欢听他讲道，得到他很大的帮助啊，他就募款，大家奉献了很多，到最后用不完呢，他没有拿去周济穷人，他拿去铺他家的浴缸齁，用金子把它贴起来啊，后来被爆出来以后就变成很大的新闻啊，他也被抓去坐牢齁。那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很小心，神给你很大的恩典，特别在教会当我们很奉献很多的时候，要小心处理这个金钱的事情，不然的话就变成大淫妇齁。这是一方面侍奉上帝，一方面侍奉马门齁，利用侍奉上帝来赚钱齁。再来就是宗教跟政治的议题齁。我们昨天开一个那个脑力激荡，小会员跟维伦牧师一起讨论，中间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教会要不要关心政治的议题啊？那有很激烈的辩论 啊，这个很好，代表我们的长老都有独立的思想，大家可以在那边表达他的意见。可是有一点大家要小心的，就是宗教跟政治是不容易混在一起的，一旦混在一起就造成对宗教对政治都很大的不好。所以有这么一张图哈，就是如果你把宗教跟政治混在一起组起来，就是大灾难哈。历史上已经太多次了哈，就是只要政治的力量跟宗教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不得了哈。耶稣所面临的试探，一个就是魔鬼想要他把宗教跟政治弄在一起哈。天下万国的权柄荣华，这是政治体系。啊，耶稣来，他是要所有全世界人，这是宗教。他说，只要你跟我点个头，我就把这些给你。所以你就同时也是宗教的领袖，同时也是政治领袖，这不是很好吗？耶稣说不可以，因为宗教是对神是绝对的，只能侍奉他，不能够追求荣华富贵。耶稣曾经叫人说，你把钱拿给我看，这个钱上面是谁的名字？是凯撒的。他说凯撒的给凯撒，上帝的给上帝。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宗教跟政治不要混在一起。为什么不要混在一起？美国在立国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是很可怕，所以他们的国父啊，他们开始立国的一些人就签在他们的宪法上面，就叫 Church State Separation， 就是不要混在一起，一边是耶稣，一边是凯撒。耶稣他讲的是绝对的，因为这是神讲的话，凯撒讲的都是妥协的，因为这是人讲的话。所以你说妥协跟绝对不能混在一起，对不对？宗教绝对不能妥协，可是政治一定要妥协。啊，宗教追寻的，耶稣基督的宗教追寻的是谦卑的服事，政治追寻的是要选上啊，选上你才有权，有权才有钱。所以这个完全是两码子事，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当然是大灾难。还有，就是外面弄得很漂亮，跟里面弄得很漂亮。各位姊妹，如果给你选择，你要选择里面漂亮，因为那个漂亮比较久，外面的漂亮不会太久哈。不管你都会化妆，不管你都会穿戴，那个都是暂时的。箴言31:30这样教导，彼得前书也这样说，不要只注重外面。我要讲的是，外面美丽不是罪，但是外面美丽的效果不会太久，里面美丽才是久。这是我合成的图，因为 Princess Diana 曾经去访问这个 Mother Teresa， 我就感觉到 Mother Teresa， 如果你看过她的照片，很难看，然后矮矮小小的，她一点都不漂亮，她的穿戴也是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全世界人从心里面真的是爱她，真的是尊敬她，因为她是里面很漂亮，充满了对那些弱势的那些可怜的人的爱心。那戴安娜是很靓丽，很可惜她最后死得很奇怪，很凄惨哈。她是大家很羡慕，她叫世纪的婚礼，她可以说是现代的漂亮的一个代表。那我不是说 Princess Diana 里面不漂亮，我是说 Princess Diana 是一个外面漂亮的代表。那这个 Mother Teresa 是里面漂亮的代表。我找到一个人叫 Kate Angel， 这句话各位姊妹可以抄起来。她说 ：“Outer beauty attract。” Inner beauty captivate， 很有意思，用两句不一样的英文表达，两个都是好，可是好的不一样。外在美吸引注意，就是这样而已，内在美会虏获人心。大家回去想一想，所以如果说神跟你说你要外在美还是内在美，你跟神说我要内在美啊，如果有的话再给我一点外在美，那当然更好、哦、外在美绝对不是罪，但是不要为了追求外在美就忽略了内在美。因为这个大淫妇他所追求的是外在美，不管是黄金的杯，不管是衣服的穿着，可是他的里面却是淫乱的，却是充满淫秽的。所以没有追求内在美，只追求外在美，那就变成大淫妇了。最后就是说，当我们看起来都很好的，我们觉得要追求的，神看起来却不好啊。用老底嘉教会来当例子哈，耶稣说你们人看作尊贵，神看为可憎。我们大淫妇讲到他的杯子装的可憎可憎，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所追求的，大家觉得很崇拜的东西，在神看来却不怎么样。老底嘉教会正是这样，在外面看起来富足发财不缺， 可是上帝看起来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所以这个很奇怪，就是一般的社会的标准跟上帝有时候是相反的。有一本书叫做《Upside Down Kingdom》，如果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来看哈。就是说，耶稣讲过那个八福有没有？哀痛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说这个怎么有福呢？应该是快乐的人，应该是富有的人有福了。所以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一般的社会的追求的对象跟神在意的好像是会相反，我们要了解有这样的一个可能，这个叫做 spiritual insight。 如果没有，比如来说，我很担心和平教会如果将来奉献的问题解决，我们现在最近六个月都是赤字，所以我们还算贫穷，所以还好、哦、我们的建堂建起来了，如果维伦牧师来，神又给他很有恩赐，把我们教会带得很好，我们的音乐是没有话讲的，我们的礼拜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教会人数会很多，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外面就很好看，知道吗？全台湾的教会都很羡慕，我们要学和平教会，就要小心。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失去了对神的敬虔，我们失去了对人的爱心，那就会落到老底家教会的情形。就以为说我们很好啊，我们教会什么都很好啊，所以我很刻意的啊，让我们啊，在我走以前呢，让我们跟南远教会、跟深坑教会结为姊妹教会。那我希望这个会成功，就是说和平教会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就以自己教会的心情一直在那边啊，觉得啊满足哈、哦。我们要看到神在意的是什么，神给和平那么多的恩典，目的是什么？应该是去帮助有需要的教会或是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的宣道、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帮助弱小教会，应该是将来以后我们要整个继续追求的一个方向。这个英文叫 complacency， 应该翻成中文应该是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自我感觉良好，这是最要命的。当你觉得很好的时候，恐怕是最糟糕的时候，这是老底家的症状。那也有可能那个大银幕觉得他很好啊，他骑着大怪兽哦，他不错，可是不久就很凄惨了，大怪兽转过头把他吃掉、哦、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做大银幕，我们要做基督的心腹。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在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巴比伦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人不知不觉的就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然后忘记别人，我们追求的也常常是这个世上的人所追求的，我们追求成功，我们追求经济富裕，我们慢慢的失去了谦卑服侍，失去了对人的爱心，我们成为大淫妇。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在追求这些当中，我们还是紧紧的抓住你，我们不要被这世界上的这些纸醉金迷所迷惑，让我们能够向你绝对的忠心，成为基督的心腹，不要成为世界的大淫妇。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